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1回。娃娃原本苍白异常的脸色，这个时候忽然一下子浮现出了一层蓝霞，黛眉甚至为之轻轻一皱，但是下一刻，此女脸色顿时为之一缓，脸上蓝霞为之消退，又变得若无其事了。韩立自然一直观察着娃娃，见此情形，摸了摸下巴，倒也没有露出什么失望之色出来。毕竟啊，就算是真的有一定好处，也肯定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见效的。但是他也没有再将此通灵傀儡立刻收起的意思，而是冲那石门处一指，用吩咐的语气说道：我还要继续闭关，你可以在洞府中自由活动，并顺便给我照看一下药源吧。虽然说这个傀儡的灵性不高吧，但是这一点简单的命令自然还是听得明白的，而且只有能将通灵傀儡多放出来活动，这才有可能培养其灵性，这一点倒是和培养灵兽是差不多的手段。娃娃的无声的点了一下头，白影一晃之下就鬼魅般的从石门处一闪不见了踪影，那边禁制似乎根本没有办法阻拦的样子。见此情形，正想打开禁制的韩立倒是怔了一怔，对这只通灵傀儡呢不禁更有了几分期待。但是下面他目光一转，落在了空中悬浮的那个玉盒上。此玉盒表面贴着几张禁制符箓，闪动着淡淡的灵光。韩立眉头是微微一皱啊，但是仍然抬手一道法诀打出，顿时法诀一闪即逝之下没入到了玉盒中。盒子表面一芒流转，贴着的几张符箓无声无息的一飘而下，盒盖呢自行的打开了，一团银光从玉盒中飞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直奔天边激射而去。但是韩立早有准备，另一只手青光一闪，就以虚空一抓过去，嗖的一声啊，银光立刻被一股无形巨力一照而下，被硬生生的射了过去，化为了一块乳白色的玉牌。这玉牌表面隐有众多的银色文字闪动不已，正是韩立呢从那魔元血床中得到的另外一块精缺玉书外页，这里面记载了一种叫做玄天炼气术的炼气之法，所记手法大多是不可思议啊，似乎远远超乎了韩立现在境界所能领悟的。但是他当日时间太紧，只是匆匆一扫而过，并未真的细看过，如今自然要拿出来再仔细的研究一下，看看从中呢能否另有什么体悟和收获。韩立将手中玉牌往额头上一贴之后，神念一下子侵入了其中，就缓缓地闭上了双目，身形呢不再动一下。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韩立这一参悟时间之长竟然出奇的长久。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之后，盘坐身影这才微微一动，并睁开了双目，里面还残留着一丝尚存的骇然。元和武极山竟然有这种将五件顶阶的通天灵宝化为一体的炼制之法，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若是上面之法可行，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也许真的可以在灵界就能够炼制出属于一个人的后天玄天之宝。但这种事情恐怕倾尽普通种族的一族之力也不太可能做到吧。但即使如此，铸成此宝的单独一件离合极山也足以翻山倒海了，五件合炼不太可能，但若是能炼制成其中两件并融合一起的话，这威能之大也不可想象了。 韩立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道：原来在这玉叶上的玄天炼气术最后的部分，竟有数种后天玄天之宝的具体炼制之法。其他几种所需材料，要么是炼制过的星辰等不可能在灵界出现的东西，要么呢，就是韩立根本听都没有听过的物品。唯独这元和五级山所需材料和炼制手法，似乎在灵界呢还有可能实现的。其炼制手法不说了，必须合体期以上才有可能勉强做到，而炼制此宝的原料竟是货真价实的山峰才行。当然了，这些山峰不可能是普通的大山，必须是几种具有罕见属性和特殊能力的山峰。原慈神山赫然就是名列其中之一。当然，他手中的原慈小山还没有办法和玉叶上记载的相比的，必须往其中加入啊许多珍稀的材料，外加经过特殊炼制之法长时间的陪练，这才能够大功告成，威能再大增倍许的。不管怎么说吧，他已经具有了其中一座山峰中的主材料，这也是韩立怦然心动的原因之一，以至于其余四种山峰必须蕴含大量北极元光的北极元山也名列其中之一。他单手托着玉牌，整个人呢再次的陷入了沉思之中。这按理说，韩立已经有一件玄天之宝和一件玄天残宝，对这后天的玄天之宝不该再有太大兴趣的。但是偏偏这元和五级山呐，最后的标注功效用途中，竟有一旦祭出就具有削弱雷劫威能小半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如此的话，这件后天玄天之宝对韩立来说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了，并且即使五座山峰无法炼制完全，只拥有其中两三座同样可以助其抵御雷劫之力的。如今他已经是炼虚期修士，每隔三千年呢就需要渡一次大天劫，看似时间变长了，但是大天劫的危害远比呢化神元婴期的小天劫可比啊。对于炼虚级别的修士来说，第一次的大天劫基本上都可以安然度过，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就可以出现陨落之人了。能挨到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那基本上全都是寿元超过万载的炼虚后期存在。但是这些存在呢，能在这两次大天劫中存活下来的，嘿，那是少之又少啊，十中不过二三而已。至于再往后的几次大天劫，每度过一轮，同期存在的修士基本上都会再陨落十分七八还多。传说从人族在灵界立足以来，炼虚级存在根本没有能够度过第九轮大天劫的，凡是度过九轮以上大天劫的都是合体级别以上的修士，就算神通再远超同阶的炼虚级别的存在，若没有进阶合体期境界，在第九轮大天劫来临的时候是必定陨落无疑的。当然了，这是人族修士渡劫的情形，至于呢族群一旦成型之后也和人族天劫情形近似。但是灵界其他一族因为本身寿元和功法天赋的不同的缘故，虽然说每隔一段岁月吧需要同样的渡天劫，但是间隔时间的长短和厉害程度却是天差地别的呀。据说有些强横程度远超人族的一族天劫，每万年呢才会轮回一次，但是一到轮到的话，这厉害程度已远非人族天劫可比的。也有一些种族寿元比人类还要短得多，天劫呢居然每数十年就会降临一次，但是威力却不足人族同阶天劫的十分之一二。 而当修士一旦到了合体级别的存在，大天劫威能又远非炼虚可比的，每一次渡劫都仿佛闯生死关一般呢，没渡过的自然重新被打入了轮回之道，而能过的则如同浴火重生一般，多多少少呢会修为增加一些的，有个别在雷劫洗礼之下甚至能够一举冲破原有的修炼瓶颈，故而合体以上存在除了有关本族存亡的大事之外，很少在外面走动，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修炼和准备下一次的生死大劫上。当然了，这些大天劫并非全是纯粹的雷劫，但是毫无疑问，每一次必定都有雷劫存在，并以雷劫为主的，故而这座能削弱雷劫小半威能的元和五级山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能炼制出此山来的话，相当于渡劫时的生存几率啊，一下子凭空多上了小半之多的。不过韩立除了手中现成的元慈神山之外，其余四座山峰的踪影根本丝毫头绪都没有。除了四座拥有莫大威能的山峰之外，其他需要穿入山峰的辅助材料也无一不是珍惜异常，有些呢就连韩立大多只是闻名，根本未曾见过一眼的，这让他又心中是大为的郁闷。韩立阴晴不定的在密室中思量了好久，这才渐渐的神色恢复了平和，扫了手中玉叶一眼，另一只手一翻转呢，顿时一个玉盒浮现而出，他将这张玉叶放进了盒中，并用禁制符箓一贴之后就收了起来。纵然有炼制之法，但是能否真的炼制出其中两三座极山来，他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这种至宝多半没有办法强求，还要看他以后啊是否是真的有如此大机缘的。想通了此事，韩立在静静的盘坐一会儿之后，心境终于彻底的恢复了平静。他蓦然袍袖一抖之下，一只圆环呢从袖口中一飞而出，此环一个盘旋之后，霞光一放之下，一团黑光从上面飞落而下，并轻飘飘的落到了地面上。在黑光中，一只黑色小猴身体蜷缩在一起不动着，正是那提魂兽。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兽当日啊，自从忽然大展神威的灭杀了那只被天外魔君化身辅祭的灵血之后，自身呢也脱力般的陷入到了昏迷中，直到今日呢还未苏醒的样子。韩立见此情形，脸色一沉，但是单手却朝着小猴虚空一抓呀，一片青霞从五指间飞出，一下子将小猴卷入其中，并轻易的射到了身前。韩立望着眼前的小兽，双目微眯了起来，蓦然眉宇之间一根根仿佛实体的金丝是激射而出，然后无声地扎进了小猴的身体当中。为了弄清楚这提魂兽的真实的情形，韩立呢竟然将神念凝聚成丝并外放体外，来直接测试此兽的身躯。金丝没入小猴身躯中，提魂兽竟然一动不动，对此丝毫反应都没有，而韩立却已经是双目半闭，开始操控神念经线呢仔细地检查此兽体内的一切变化。半晌之后，韩立难以置信地低语了一声，不可能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提魂兽原先亏损的法力不但早已恢复了，而且呢无论是肉身的强横程度和经脉中所蕴含的法力都比以前是狂涨了大半之多，并且在他仔细观察的期间，此兽体内异变 还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继续改变着，仿佛呢一刻都没有停止。难道又要进阶了？韩立望着眼前的小猴，脸上满是怪异之色。这先前提魂兽似乎并未吞噬过什么大补之物，怎么就会出现如此肉身法力暴涨的情况呢？难道说这一切都和此兽当日在魔金山脉中的异常发威有什么关系吗？韩立一边吃惊，一边继续加大神念之力，继续的在提魂兽体内探查着一切。不对，这是什么？以前的体内绝对没有这玩意儿的。韩立忽然神色一动，失声叫了起来。他竟然在提魂兽丹田深处一下子发现了无数几乎淡若不见的透明的晶粒，这些晶粒极其的隐秘，甚至说呢只有米粒的十分之一大小，丝毫气息都没有。但是被提魂兽体内的一团团摄魂霞光包裹住，似乎在不停地炼化着。韩立心念急转，几乎马上想起了魔金山脉当中此兽灭杀那只血灵元神，并将其一口吞进了腹中的情形。难道此物就是那只血灵元神所化吗？还是继父其上的天外魔君所留的东西？不过以前呢，提魂兽无论吞噬何种凶鬼厉魂呢，似乎都没有过这种异变的。他不禁沉吟不语了起来。难道是那个东西？韩立脑中是灵光一闪，忽然他想起了一样东西来，脸色一下子大变了。他几乎不及多想啊，一根没入提魂体内的金丝移动之下，顿时呢将提魂丹田中一粒晶粒是一卷其中，并一闪的拉出了体外。浮现出提魂体外的晶粒几乎肉眼都无法可见，而晶丝一闪呢就溃散消失了。韩立冲此晶粒啊凝重一点，一根青丝破空射出，一下子将此晶粒死死地粘住，并一卷之下送到了其眼皮子底下。韩立瞳孔刺目蓝芒大放，一下子呢将明清灵目神通运用到了极致，眼皮不眨一下的死死地注视着晶粒。过了许久之后，韩立是长吐了一口气啊，忽然翻手之间，手中呢多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玉瓶，青丝一动之下就将这颗晶粒送到了小瓶中，而小瓶一闪则诡异地在手掌中消失了。随后韩立袖子冲空中飞快地一卷呢，顿时呢原本悬浮空中的灵兽环往下一落，一股光华一喷而出，一下子就将地面上的提魂收进了其内。韩立则将这灵兽环呢一收之后，人就立刻站起了身来，大步一迈地直奔石门走去，就这般匆匆地离开了密室。几乎刚一离开密室大门，这韩立神念一动之下，就给正在药园中待着的娃娃下了看守好洞府的命令，而他呢则顿光一起，一下子化为了一道青红，是激射而出。片刻功夫过后，韩立就出现在了洞府之外，并飞快地遁到了山脚下处，随后呢招了一辆兽车，就直奔云城中心处而去。接下来的11天之内，韩立竟然一头扎进了云城中所有出售典籍的店铺中，有选择购买了大量原先根本不注意的一些偏门典籍。这些典籍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既有专门修炼的功法秘术，也有一些呢只是介绍各种奇物异事的闲散的书籍。而将这些典籍一带回洞府之中，韩立则会立刻开始用一种骇人听闻的速度啊飞快地扫过这些典籍上的内容，似乎呢是在寻找什么似的。但一晚上过去之后，他却又会满脸失望地走出密室，然后又再离开洞府去云城中其他较大的典籍商铺。 继续大量购买，各种点击而回。一连五六天过去了，韩立几乎天天如此。这些日子中购买的点击之多，为此花费的零食数量都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呢。但是这一天呢，当韩立再次从云城回来，并在这个密室中呢，拿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玉片，飞快地扫过的时候，脸上突然露出了惊喜交加之色。不错，总算找到了。我就说嘛，真灵本源的东西就算再罕有人知，但一些上古典籍中总会有记载的。他喃喃自语一句，接着呢，神色一凝，开始完全的沉下了心来，心无杂念，仔细的阅读手中玉片中的内容。可是谁知道啊，这一读却让韩立是大惊失色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2回。《修仙传》第1072回。韩立身影仿佛石头一般的一动不动，全部的心神呢，都被手中的玉片所吸引住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他身子微微一动，随之是长叹了一口气啊，将手中的玉片往地上一扔，脸上满是沮丧至极的表情。哎呀，怎么会是这样？这等天大的机缘竟然与我就这样擦身而过了吗？他失望地自语着，手掌的几乎下意识的一翻转，那个装着精力的小瓶一下子浮现而出。这瓶盖一开之下，那颗精力徐徐地飞了出来，在瓶口处悬浮不动了。望着这看似普通的精力，韩立嘴唇微微一动之下，却苦笑了起来。按照他找的典籍上记载，所谓的真灵本源的确存在，是天地诞生真灵级别的时候分出的一缕残余混沌之气所化，若是平常人吞噬了它，也真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纵然不能进化成同源真灵，但是脱胎换骨，修为大进，进阶合体等阶存在却大有可能的。一想想灵界的真灵数量之少，就可知道这种真灵本源的稀少的程度了。外加上这么多年来，其中一些被各族一些大神通者寻到用掉，故而现今灵界中还可能存在的真灵本源绝对是寥寥无几的。而按照书上所说，这种真灵本源原本是气体形态，但是因为呢蕴含的本源之力实在是强大，被其他人服下后根本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炼化的，故而一旦超过一定时间，真灵本源就会直接在炼化之人体内凝聚成精力状。这种精力中蕴含着远超想象的真灵级别的真源，是个人体质而异，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才能真正的被炼化的。当韩立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中呢还是狂喜不已的，但是下边的讲述立刻又让他浇了一头冷水了。下面记载接着说道，真灵本源一旦化为精力状，也表明已经被炼化之人本身真元完成了同化，再也无法被第二人吸收炼化了。其他人一旦强行吸取里面的真元，本精力科呢则会立刻还原成普通的天地之力，重新回归天地间的。最后还特别的说明了，这种同化非常的彻底，根本是没有办法再进行逆转的，让得到本源之力的人切记此点。看完整个说明的韩立自然彻底的傻了眼，如今他死死的盯着眼前小瓶中飘出的真元精力，神色复杂异常至极呀。这书上说的也并非一定就正确吧，说什么还是要试上一试的。半晌之后，韩立不甘心地低语了一声，随后 他蓦然单手一掐诀，另一根手指冲经历的虚空一点，扑的一声过后，一道青丝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将这经历包裹在了其中。韩立凝重啊，一连的数道法诀打出，纷纷的没入了青光之中。青光中经历蓦然一颤，滴溜溜的转动了起来，接着本身呢也颜色变幻不定了起来，由一开始的透明变成了淡红之色，接着呢又从淡红色化为了漆黑如墨，最后灵光闪动之下却变成了仿佛黄金般的金灿灿的颜色。韩立见此情形，双目一眯，手中法诀蓦然一变，包裹经历的青光忽然浮现出了众多的符文，围着经历盘旋飞舞之下，瞬间的功夫呢就组成了一个微型法阵，而金色经历正好就处在这法阵的最中间处。韩立见此情形啊，一张口，一缕青色的萤火从口中一喷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到了微型法阵当中。一声闷响，整座符文法阵光芒大放，青色的萤火轻易的就和法阵融为了一体。下一刻呢，从法阵各处同时冒出了一缕缕的青色的火苗，将经历包裹在了其中，开始燃烧了起来。在青焰翻滚当中，金色的经历一开始静静不动，但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表面金光晃动了起来，并且呢是越来越亮，最后竟发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韩立见此情形啊，心中一沉，尚未来得及变化手中法诀之时，一声闷响就从法阵传出，经历竟一下子诡异的在原处是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团鸡蛋大小的金色的光雾。此光雾滴溜溜一转之下，里面发出了雷鸣般的惊人之声，随后一下子狂涨数十倍，化为了丈许大小，并且呢还在不停的狂涨当中，包裹外面的青色火焰和光霞一下子就被撑破开来。这金色光雾表面暗淡不定，明显的是失去了控制，随时啊都要爆裂开的样子。韩立一想到其中蕴含力量的可怕，脸色一下子大变了，不及多想之下，他一手突然变得漆黑如墨，并冲眼前的金色云雾一把抓去，吱吱的破空之声一响啊，辉光从指尖喷射而出，一闪之下化为了一层灰色光幕，直接的将金色云雾罩在了里面。随之呢，那灰光和金芒之间绿交织，发出了轰隆隆的闷响，原磁神光表面光芒一阵狂闪呢，竟然马上呈现了不知之色，根本没有办法抑制住金色光雾的异变之势。韩立脸上惊惧之色一闪，双足并没有站立而起，但是身下却仿佛安装了滑轮一般的，立刻向密室一角无声滑去，同时呢一只袖子往身前一挥，金光一闪之下，一面金光蒙蒙小盾一下子就挡在了身前，并且一晃之下化为了数丈之距，将身前挡的是严严实实的。几乎在韩立刚做完这一切的瞬间，原磁神光终于发出了破裂的脆响之声，无数的金光从里面洞穿射出。韩立见此情形啊，心中一沉，但是体内法力瞬间狂涌而出，一股脑的注入到了身前的巨盾之中，同时呢体表也是金光一闪，肌肤一下子就变成了金灿灿之色，并浮现出了一块块金色的鳞片，看来他已经做好了遭受一番剧烈冲击的准备。至于此密室甚至洞府啊是否还能保持完好，嘿，这也只有天知道的事情了。但是大出预料的一幕出现了，冲破束缚的金色云雾未再继续狂涨和爆裂开来，而是一闪之下陡然化为了一道光柱，洞穿密室屋顶破空而去。这屋顶和其所布置的禁制如同纸糊的一般，没有办法阻挡分毫，一闪即逝之下就被洞穿出了一个 半尺大的通道出来，而金色光雾也一下子在密室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韩立吃惊的一抬头，只见几缕白色日光从孔中直接投射而下，但是马上呢，空中突然传来了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巨大的灵动，整座灵山的天地元气似乎一下子剧烈翻滚了起来。他嘴唇呢抽搐了一下，但单手一扬，一道白色法诀打出，一下子没入密室顶部，消失不见了。顿时原本洞穿的密室之顶忽然之间通体是白光闪动，整个孔洞以飞快的速度迅速的弥合起来，眨眼之间就弥合如初了。而韩立自己啊，则是青光一闪，蓦然化为了一道惊鸿，直接飞出了密室。几个闪动过后，顿光一连，韩立就出现在了洞府上空，抬头朝天空望去之后，眉头不禁一皱了起来。只见这个时候的天空竟然多出了一股股淡金色的飓风，正在高空处咆哮撕裂着，而在金色飓风低空处则到处都是浮现而出的光光点点，呈五颜六色，并从四面八方呢往这边滚滚聚集而来，声势是惊人至极啊。韩立看到这里，心中骇然之余，不禁嘴巴微微一咧，他幸亏啊没有将那精力直接吞进腹中炼化，否则一旦发作起来，下场的凄惨那就可想而知了。但如此大的动静，自然也惊动了一些灵山同样没有洞府的各族的修炼者。灵山各处啊灵光闪动，各色人影呢也先后的浮现而出，有些认识之人甚至凑到了一起，冲着空中的惊人天象点点指指，在议论个不停。韩立见此情形，也不禁摸了摸额头啊，同时呢心念急转的思量着，若是有人过来查问，该找一个何种托词好掩饰过此事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灵山某处传来了一阵狂笑之声。这是谁在尝试新秘术啊？竟召集来如此多天地元气，还这般的精纯。老夫要炼制一件宝物，正需要大量的天地元气做引子。好，这倒省了老夫的一番手脚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话音刚落，一道赤色的惊鸿从下边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要一头扎进空中天象当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赤鸿忽然冒出了丈许高的腾腾的火焰，一下子化为了一条十余丈长的赤色火蛟，摇头摆尾，大口一张啊。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之后，顿时一片红灿灿的光霞从火蛟口中一喷而出。空中漫天的光点和那些看似惊人的金色飓风，竟在红色光霞飞卷之下，不过几个呼吸间的功夫就被一扫而空。赤红火蛟已经变成了20余丈之巨啊，然后在一声长啸声中，忽然红光大放的化为了一个丈许高的人影，徐徐地漂浮在高空中。这个人看起来60来岁，面容粗犷，满头白发，但是一身紫袍，正一脸得意地瞅着单手托着一件东西，那是一个半尺高的朱红的葫芦，表面的明印一团团火焰状的标记和一条红光闪闪的恶蛟，赫然呢和先前幻化的那条火蛟一般无二的样子。
什么？这是徐老怪？
嘿，这老怪物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老怪物的神通似乎比以前更加厉害了。
下方的众多异族人一见这紫袍老者，却一番骚动起来，竟然呢大半都认得此人，并一阵的是窃窃私语啊。 韩烈见此情形也是一怔，但是神念往空中老者身上一扫之后，立刻探明对方竟是一位炼虚后期的存在。此种修为在这座没有合体级存在居住的灵山上自然算是顶阶存在了，但是似乎呢也不会让如此多同是炼虚级别的异族都这般忌惮吧。韩立心中有一分惊疑了，不过既然本源精力造成的天象被人这么一收而走，并未太引起什么人的注意，他自然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于是韩立体表青光一闪之下，当即再次化为了一道青红朝下方洞府遁去。当他再次出现在洞府中的时候，先施法呀将洞府外层和密室之内的禁制再次修好，这才安心地重新回到密室中盘膝坐好。抬手之间一片黑色光霞一卷而下，噬灵兽的身体啊再次浮现而出，并轻轻地悬浮在近处。韩立怔怔地望着此兽好一会儿，才最终长叹了一口气。经过刚才的尝试，他对典籍上记载再无什么怀疑，也只能让这些真灵本源被提魂兽慢慢的吸收了。提魂兽是他的灵兽，若是能吸收后修为大进，那也是一件大喜之事啊。此结果比原先真灵本源数百年后出世再不知落到何人之手相比，自然是强得多。心中如此一番思量过后，韩立原先大喜后又大为失望的沮丧之意终于淡了下来，让心境呢渐渐地恢复了原先的平静。一抬手将灵兽环放出，把提魂兽收了起来，随后他一思量之下又凝重的手掌一翻转呐、啊，一个看似普通的青色玉瓶浮现而出。此玉瓶看似普通，但散发着淡淡的青光，并且瓶口处紧紧贴着数道的禁制符箓。韩立眉梢一挑，将瓶子往虚空中一抛，袖子一抖之下从中飞出了十几根光蒙蒙的阵旗，口中念念有词，冲这些阵旗一点指啊，顿时呼啸一声，这些阵旗化为了十几道颜色各异光芒，一闪没入虚空当中，就不见了踪迹。一层淡黄色的光幕在密室中浮现而出，表面呢有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符文飘动。韩立竟然布置出了一个小型法阵，将自己啊也罩在了威能下的样子。他做好这一切之后，才放心的冲青色玉瓶张口一吹，一股清风一卷而出，噗噗几声过后，瓶口的几张禁制符箓竟在清风过后自行的脱落而下，瓶口一下子大张起来，里面隐隐的有光芒闪动。韩烈见此情形，不加思索，手臂一抬，冲玉瓶虚空一抓，这青色玉瓶的滴溜溜一转的倒晃过来，这霞光一卷之下，一个五颜六色的诡异东西从瓶口中吐了出来，人形模样数寸大小，但是一动不动，仿佛一个五彩斑斓的人偶。但是韩立望着人偶却丝毫不敢怠慢啊，口中念念有词之下，一连数道法诀打了出去，人偶体表各色灵光一闪啊，顿时体型一变，狂胀了起来，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恢复了原来的本来面目，竟是一个两丈之巨，脸孔翠绿异常，四肢呢却是淡紫色触须的人形怪物。正是韩立当日在魔金山脉中意外收取的那个知仙。此刻的他身躯浮现出各色的符文，通体呢都被禁制得死死的，双目都紧闭，一副陷入沉睡的样子。韩立双目微眯，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的知仙，大为感兴趣似的。难怪他会如此表现，虽然说化形的灵药类灵物
这韩立并非没有见过，甚至自己的那只九曲灵身就可以将这一缕灵性化化成一只栩栩如生的白兔，但是这只知仙呀，却是将本体幻化成形的，并且呢还是人形的模样，根本就不是九曲灵身那种等级的天地灵物可比的。不过尽管如此吧，他可没有马上给唤醒此灵物的意思，而是藏在袖口中的一个手指啊，屈指一弹，破空之声一响，一根纤细的剑光一闪射出啊，围着知仙一根紫色触须指是那么一绕，青光一闪之下，一个寸许长伤口瞬间浮现而出，数滴的乳白色液体流淌而出，浓浓的药香之气一下子充满了整个大厅。韩立目中寒光一闪的单手一扬，另一个早就准备好的拇指大小瓶子一飞而出，同时一张口，一股霞光一喷而出，光霞闪动之间呢，将知仙触须上的白色野地一卷而起，在一个盘旋裹入到了小瓶中，竟一滴都没有漏掉啊。而这个时候呢，知仙触须上的伤口表面却是淡淡的紫光一闪之后就恢复如初了，仿佛根本都未存在一般。韩立对此情形却似乎是早就有所预料，并未露出惊奇之色，而是单手呢虚空一招，一股无形之力顿时凭空浮现并一照过去，嗖的一声，那个装了乳白色液滴的小瓶凭空击射过来，被他一把抓到了手中，并顺势拿到了鼻子底下轻轻那么一闻，好精纯的灵力呀。韩立喃喃一声，看似惊叹，但是面上却并未真的流露出多少惊喜之色出来。而另一只手呢，虚空一抓之后，一团银光在手心中浮现而出，一闪之后就化为了一个半尺大的圆钵。此物表面银光闪闪，明印有精美绝伦的花纹，这东西一看就不是普通之物。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3回。